好，我们读经是罗马书13章11节到14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方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好，我们将时间就交给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也是这一季的最后一天，也是今年讲坛用罗马书正道的最后一次。我们当然你们可以继续的读啊，但是是正道的最后一次。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讲到救赎大恩的这个神学的基础，到了第十二章我们就论到这个蒙恩得救的人要怎么去生活，要怎么实际的去生活。因着耶稣的基督，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要改变。我们是有着学着耶稣基督的这个爱，跟人家来相处，要爱人如己。在家里，在教会，我们要学习怎么彼此相爱，彼此忽视，彼此容纳。在社会生活当中，我们要不一样的新生活，生活的目标，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要学像耶稣基督。我们这样学，我们这样做是无止境的吗？是不是要慢慢的去做吗？今天的经节，我们所读的经节是要来说，我们要赶紧醒过来，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以更有力更有效的方式来工作，因为时间不多了。我们一起来祷告。神，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话语要放出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在我们心中，在我们思虑中来拨开。主，你来对我们说话，主，你也借着孩子的口，使用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口，来一起来领受神你自己的话语。祷告靠主耶稣名求，阿们。现在时代，我认为是族谱不分的时代，自己以为是主人，实际上我们是个仆人。怎么说呢？我拿这个手机啊，手机的意思，我们到底是手机的主人呢，还是手机的仆人？你看看上面，你们是我们通常对着手机说，给我收信，给我新闻，给我导航，给我照片。那手机说，啊，主人主人，好，我送过来。啊，事实上反过来看，他常常跟你讲说，给我充电，给我 WiFi， 你还没有接电话啊，你要怎么回应呢？哦，对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找那个电源。到底是谁是主人？你是手机的主人呢，还是他的奴隶？一样的，我们到底是时间的主人呢，还是时间的奴隶？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有路上有人，很久以前了，跟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有路上有人问我说 Do you have time? 那时候我就站在那边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而且经过比手画脚以后，我才知道说他是讲说，不是在讲说你有没有时间，他是在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几点几分。假如你现在没有带手表的话，现代人可以会讲我没有手机啊，就表示说啊，我没有时间，不是没有时间，是我不知道时间现在是几点几刻。你到底有没有时间？我现在是讲中文，不是讲英文。 很有意思，华人在讲时间的时候，他说他好像是时间的主人，为什么呢？他时间是他拥有的，他才会说你有没有时间。有一对很夫妻很相爱的，就是他们很恩爱的夫妻，妻子原来是一个公司的大公司的，不是小公司的主管，他很善用时间的这个管理工具，他把公司处理的有条有理，但是他是因为呢生了小孩以后，他就辞掉工作了，他就到家里就专心的照顾小孩。有一天，他们是很恩爱的。有一天，他们这小孩子睡着了，这个做丈夫的就很兴奋的偷偷的跟妻子说：“现在你有没有时间啊？我们出去，我们一起出去约会好不好？”妻子就很自然的拿起手机看了手时间表，他说：“现在没有空，两个小时以后我才有空啊。”两个小时以后，是空白的，哦，原来是睡觉的时间。现代人常常说我没有时间，因为时间是排满的，排得满满的，每一个时段有了，你就看到那个时段，手机一碰，哦，你要做什么，你就按着时间表，时间到了一定要去做。我们到底是时间的主人呢，还是时间的奴隶？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们太多的事情要做了，我们太少的时间给我们做这么多的事情。我们造成这样子的情况，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们陷入了一个很多不同的方向，我们是漫无目的的啊，有这个需要，我们就赶快去跟着这个需要去做。我们这样子的生活，这样子的生活从一个需求转到另外一个需求。我们学过管理学的人都知道，解决的方法是这样，怎么样呢？就把这个找出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把它列出来，最列出来以后才能够将在重点放在这些事情上，把时间放在这个重点上面，重要的事情上面。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我看到四个重点，就是第一个叫把握时机，第二个要穿上衣服，要脱去旧衣，第四个是披戴基督。把握时机，我们再看和合本。今天的经文我放在上面的是新译本，因为和合本的圣经13章第11节失去一个很重要的字，没有翻译出来。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知道这是什么时期。英文版本，你们去看英文版本的圣经，大部分都是这样说 ：knowing the time 时期，原文是 kairos 是翻译，是希腊文的翻译。我上过这一个课，叫做 kairos，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宣教学的一个课程。这课程的名字这个就是用这个字 kairos， 那中文它就翻成把握时机，那确实，把握时机就是他原文的意思。他要告诉我们，要这个课告诉我们，我们要在这个时期、这个时段、这个时代，要传福音给那个未得之民，那是少数的民族。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是传福音给他的一个关键的时代。你不传，不行的，是关键的，要把握时机的。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经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知道现在的时间，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不可以糊里糊涂过日子的，因为时光实在是短暂，而且基督 第二次要再来的，再来的时间随时都可以发生的。早期的教会里面，基督再来的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讲是这么的实在，使他们常常有那个急迫的这个准备的心，在等待基督再来的时间。现代人期待等候基督再来的心，渐渐的松弛了，渐渐的暗淡了。不过这是事实，基督一定会再来，可能是今天，可能是明天，可能是我回天家以前，我在天空，基督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就在天空与主耶稣相见。假如我回天家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身体已经埋在地上的身体必定复活，我那时候的身体就要与主相见，那是何等荣耀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时光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一天比一天的越靠近那个日子，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你们有没有从那个睡眠的当中醒过来？或许你睡个一小睡啊，打一个盹，突然间你被唤醒了。你醒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茫然，你那时候不知道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是哪一天，这个时候不知道是早上还是晚上。根据你的睡眠的程度深度来看的话，你可能需要几分钟才能够渐渐的恢复到你清醒的状态。在某一个意义上面来讲，这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从沉睡当中醒过来，来醒过来，来意识到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要承认我们现在的时间是什么样的时间，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生活是在一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是对着上帝是有敌意的世界。我们明白我们的生活还在撒旦暂时的领域的当中，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事实上不是上帝天国的价值观。我们要真的要明白，这个家，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这是暂时的地方。我们要认识到基督再来的时间比任何时候都要靠近了。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生命实在是很短暂的，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不论如何，神再一次的用这个经节来告诉我们，对我们属灵这个昏迷还在昏迷状态的这个基督徒来说话，对生活还没有一个很真正的清楚你自己的方向你的目的的这些基督徒来说话的。保罗是用这个很急迫的感觉，几乎要哭出来的说，醒过来吧。我曾经在神学院或者是一些团契玩过这样的游戏，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只有一个星期的生活，你要怎么活？而不少人很认真的去回答，也有很多人很搞笑的回答，但是大部分人这只是一个问题，还没有迫切到他的心里，所以他没有这样子真正的迫切感去回答这个问题。我在准备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我在想什么例子，感谢主，就有一位我的学长就转发了一个纪录片啊，这个影片的标题叫做 A Final Life Priority， 人生，他换成中文，人生完美的谢幕。影片的主角是33岁的一个基督徒 Eric， 他是一个 Facebook 的网络的工程师。他跟他的太太 Karen 都是 Stanford 大学很优秀的学生，他们毕业了，他们的生命正在发出非常光芒的这个的 career， 就是他们的生命的光景的时候，他却被诊断出他有一根致命的脑癌。这个脑癌预估只有一年的时间。Eric 他就决定将他有限的生命贡献给社区，他放弃了治疗，他却选择了参加社区里面2017年里面屋顶上提琴手的这个演出，这完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小提琴手的独奏，这一切来促进社会的连结，以后他的人生的舞台就结束了。制作这个影片的公益电台，他说制作的目的是要提醒大家说，如果只有明天，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同样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应要有一个新的急迫感来生活。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世界有一天，我们在世上有一天要结束的，有一天我们要死，或者是还没死，耶稣已经再来了。要了解这些事实的时候，你就会改变你的生活的方式。让我们问你们这些问题：如果你只有一个星期的生活，你会不会为耶稣的生活做不同的生活吗？你会不会知道说耶稣基督今年就要来了？今天是9月30号，可能今年一定会来，你会怎么去做呢？你会在生活上得安排，重新来安排哪一个优先，哪一个比较重要，重新来安排你的生活的方式吗？你会关注，会去关注那个永生的生命吗？你会去想说，我们如何去做才能够真的是来积攒这个财宝在天上吗？你是不是能够把握时机，对和那个未得救的家人跟朋友来交谈吗？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告诉你亲人你爱他们吗？保罗在第十二章用来形容要紧迫，要去穿上衣服。什么叫穿上衣服呢？假如传道我今天站在这里讲道，我是穿着睡衣，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是不是我刚刚匆匆忙忙忙跑出来，从家里跑出来？是不是我早上没有真正的醒过来，我就来到教会？我不知道你们什么起床哈，但是我的起床，我们要准备出门的时候，我是这样子，我早上一定要当然不讲灵修的事情，但是我一定要这个洗澡，穿好衣服，然后才能够准备出门。假如我没有穿，我还是穿着睡衣的话，这就是告诉别人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我是懒散的。太多的基督徒还穿着睡衣，他们已经宣告了他们的信仰，确定他们的救赎，他们在走天路的道路上面，他们没有穿好衣服，准备要往那目的地去走。当我们明白我们这个时间是借来的，我们是借来的时间，这时间不是我们拥有的，因为耶稣基督将到，任何时间都会到的。 我们甚至感触到我们没有把握每一天，每一天我们根本是没办法把握，我们就是不应该浪费每一天的时间。这个时候是抛弃黑暗的行为，穿上光明的盔甲，现在是照着神的话语来生活的时候了。穿上出外的衣服，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呢？一定要把你的睡衣脱下来，穿上新衣，必须穿上旧衣。旧衣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里是暧昧的行为。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是要脱去你行为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所以我们要抛弃黑暗的行为，穿上光明的盔甲，让我们活出表面上要体面一点，就像在白天的时候，就像白天的时候，你不会去荒宴醉酒，不会去放纵纵欲，不会去纠纷嫉妒。前面刚才讲的生活是荒宴醉酒放荡纵欲，这是一个很狂野的，我们世人都看得到的，是一个狂野生活的一个标准。那纵欲这句话是可以说是无耻，可以换成无耻，这些生活都是肆无忌惮的放纵的行为的一个特征。通常这些是在表示在黑暗中还在秘密的当中在行使的，甚至接受这样行为的人都知道这些错误的，甚至是觉得在公开的场所是不可以这样做的，不合适这样做的。但是做后面两个纷争嫉妒为什么在这边提呢？因为这个纷争跟嫉妒，这个嫉妒往往是在我们个人里面的心里面，会对着一些事情，对着你自己的看法，对着一些人的看法，这些事实上是钻你脚尖的一些小事，但是这些事情，这些都会把我们的心分散，把我们的心没有办法专注在重要的事情。我们要专注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包括这些小小的事情，都是会转移我们对重要事情的这个专注。我们只有这么多时间，我们不应该再被陷落在撒旦的伎俩，浪费时间了。相反的，我们要披戴基督。我们要披戴基督。披戴基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想想看，为什么要穿制服？因为从制服，军人的制服，你就可以看出来，它是空军、海军、陆军。很多我们在这边从台湾来的很多人都知道，男生在我们那个时代，男生都必须要服完兵役才可以出国。当时我是穿着空军少尉的制服，在台北市街头在行走的时候，我要怎么做？我必须挺胸抬头，遇见其他的军人的时候，对长官我要敬礼，对下属我要回礼，穿着制服，让我真的在路上走的时候，台湾话叫五轰哈，压牢五轰哈，走路有风哈，那个，但是那个这是战战兢兢的走，因为我想我不敢做一些有损军人名誉的事情。军人的制服穿上去是有个权利，也有一个责任的。同样的，基督徒是披戴基督的人，他在神的面前、人的面前，要活出有基督的样式，要活出有见证这样子的责任。披戴基督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基督徒啊，也要让别人看到我是基督徒啊。我披上基督的时候，我的行为就要像基督啊， 我要活出像基督的样式啊，替代基督，在外面上虽然是表示的是这样子，在里面虽然我们不没有丰富的基督的生命，但是我们要有这个标准。所以我们十三节第十四十三章第十四节是讲说，提醒我们基督要时常的要替代基督，要时常的提醒我们要这样子的生活。我们要提醒我们要放弃这个私欲，顺从肉体这些败坏的事情，我们要放弃，我们要常常替代，才不会活得糊里糊涂的，或者这样子宝贵的生命的生活。最后在结论的时候，我用Eugene Peterson 的 message 来重复，我就这样念我的翻译啊，我那英文的话都有英文的，那我就照着念这个翻译。这个事实上就重复讲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节，要确保你没有那么全神贯注，精力疲倦，忙碌于照料你日常的作业，却没有察觉到上帝的存在，以至于你忘记的时间在白天睡着了，夜间即到，夜间将要过去，黎明将要降临，醒来吧，看上帝正在做事。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他已经在完成那个最后救恩的一部分，就是他要来，我们负担不起那浪费一分钟的时间，绝对不能够浪费那个珍贵的白天的时间，做那个轻浮跟放纵、好色荡、邪荡、争吵。只有抓住那个眼前要过去的这事物，我们要起来，穿好衣服，不要想到最后的一分钟才起来，不要遗忘，不要徘徊，起来吧，披戴基督来生活吧。听这样子的话很难吗？不会的，你现在可以做的这样的事情，就是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是的，我是来接受耶稣基督当我的救主，我要跟随他，接受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国王，我的主人，我的生命的主宰，我要将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时候这样子接受，就是表示说你进入的体育场，第一场下一步就是在做什么呢？说我们信主的你要做什么呢？就开始要竞赛了。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就是我们当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已经醒过来了，我们要脱去睡衣，披戴耶稣基督，开始工作，活得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阿们吗？一起来祷告。